弟兄们平安，新年好。啊，这次祝大家家庭幸福，福星高照，福寿双全，福如东海，幸福常伴。我一口气说了几个福啊，我们中国人都特别喜欢福字，也特别希望有福气。春节我们除了贴对联，我们还会贴福字，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还把福字倒过来贴，因为这样就表明着福要到了。这是啊，你看我们的福字的写法有很多很多很多种。这是上个周五我们磐石团契的赏竹先生画家给大家送的字，你看除了龙就是福。这是我们昨天啊，木恩同行树岸三个团契联合团契，我们的那个首页就是这样，左边一个大大的福字。今天的福呢，一般都是我们都会知道是物质上的，这个名利情感上的一些各样的好事，跟祸是相对的。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曾经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我的这个今天的题目啊，“福之所依”就是从这儿来的。那老子强调的是说，世事无常，好的可能变成坏的，坏的也可能变成好的。当然，我今天讲的是不同的意思。福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今天很少有人把福字跟神联系在一起，但是你要知道汉字这个福字被造的时候就是跟神是完全相关的。这是甲骨文里面的福字，这个福是什么呢？这个左边的这个一个小台子，这个就是神的牌位，或者是一个祭奠神的一个桌子，右边就是人手捧着酒，所以人到神的面前祈福，这是福的本意。那这个字演化到今天实际上变化不大，在汉语中汉字你们都知道那个士字旁，现在的福气福这个士字旁，所有的士字旁都是跟神有关的。右边有人说这是一口田，表明你有财产，但实际上你看右边还是像个酒瓶，上面连这个酒瓶的脖子和盖子都有，对吧？所以依然是我们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祭来祈求福气。所以福从一开始就是从神而来的，只是我们今天慢慢的忘了。所以我们今天盼望我们今天的我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更多的理解我们的我们的福气，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一起祷告。亲阿爸父神，我们就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当你的话语打开就有亮光，主我们就求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理解，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福气在我们的身上意味着什么，与我们同在。我们感恩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10节，大家请听我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来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开始记载了这个耶稣从开始施工之后的一篇长篇的讲道。今天的经文就是这篇讲道的开始的部分，我们一般称它为登山宝训，整个的讲道称为登山宝训。这一段就是我们叫它天国八福。主耶稣在这儿好像列举了有八种人，有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以及为义受逼迫的人。然后就说这些人都有他各样的福气。这八句话的结构都很像，都是说某某这种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如此这般。耶稣说的福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上面写着，耶稣说的福气说得天国，得安慰，得地土，得饱足，蒙连续，得见神，得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一样是我们今天所认知的福气，没有一样是世界上的物质的奖励。 通常因为这是中文，是我们的这个圣经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翻译总是很难百分之百表达这个原文的意思。这里的福气在原文中，它并不是我们中文语境中所说的这种我们常说我们今天理解的福气。这个字的原文呢，我不懂希腊文，这是在网上找到的哈。这个希腊文原文这是 Makarios， 这个字它跟我们的中文是不太一样。Makarios 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 happy， 就是高兴，就是喜乐。在古希腊的那个诗人这个荷马或者是一些哲学家，他们常常用这个字来表达一种什么状况，就是这个人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满足，非常的高兴。然后这种满足和高兴是跟环境没有关系的，是内在的，是 fully satisfied regardless of the circumstances， 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心中就是很开心很满足，就是喜乐很满足的意思。圣经在这个词在新约中出现过了50多次，大部分的时候翻译都是 blessed，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祝福。但有些版本实际上直接翻译成就是 happy， 我们说的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但是在其中有一个版本，这叫 Good News Translation， 它直接是说 Happy are those who know they are spiritually poor， 就是很高兴，就是邻里贫穷的人他们就高兴了。所以这个福气实际上是指的是说我们内心的满足和喜乐。在哥林多前书7章40节，保罗曾经说到关于寡妇可不可以在家的问题，他就说寡妇可以在家，但是要照我的意思哈，他们就守节会更有福气。这个更有福气是同样一个词 Makarios， 然后在 NIV 的英文翻译直接就翻译成 happy， 所以同样这个 happy 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翻译，这个词的翻译他是说这寡妇当然可以在家，但是照我的意思他如果就是守节就不加的话，他可能会更加的 happy， 更加的高兴，更加的满足。所以这么看来，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说你们要如此如此行，就可并不是在说你们就可以得到成功，得到财富，得到地位，而是说你们这如果如此行，你们这样的人就可以得到内在的满足和喜乐。内在的满足和喜乐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不是任何物质可以给予的。想必大家都知道几周前在湾区发生的这件惨案，这是一对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他们就是双双清华毕业，双双来到美国，双双从 UCSD 硕士毕业，然后又双双进入谷歌的这个公司来工作，然后刚刚在 Santa Clara 买下房子，看起来一片光明。从表面上看，这对夫妇他是堪称人生赢家，过去的履历无懈可击，将来的前程无限光明，但是外人看不见他们内心的挣扎。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在几周前，先生愣是一拳一拳把这个太太给打死。案件正在调查中，网上有很多传闻，但我相信都不足信。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里边一定没有满足和喜乐，没有主耶稣所说的我们的这种福气。真正的喜乐和满足不是物质能够赋予的。那个问耶稣说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永生的那个少年官，当他听说你要放下你的一切财富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如果你想要得到世界上的快乐和满足，靠在世界上寻找，你终究会失望。所罗门王他试过从智慧、宴乐、财富、名望来寻找他的满足和快乐，但是他找到的只有虚空。那么人可以在物质贫乏的情况下，环境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喜乐和满足吗？有可能，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例子。如果让你满足的事情，在你的价值体系中超过环境和物质的一切的东西，那你得到了这个你的宝贵的东西，你就会满足和喜乐。我们的孔子，这个《论语》里面的一段话，他有个学生叫颜回，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有点像主耶稣所爱的那个约翰一样。孔子经常夸这个颜回，有一次他就这么说，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再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说什么呢？ 说颜回这是个贤人啊，这是个圣人啊，他只要这个一碗饭一瓢水，然后住在很破烂的房子里，要是别人换了，别人都已经就是不堪其忧，就是很难受了。但是颜回就很开心，说颜回真是个圣人啊。那颜回为什么乐呢？乐什么呢？颜回看重的是他的这些人道，是礼义，看重的是思想上的富足。物质的贫乏不会影响他追求真理给他带来的满足和快乐。可惜的是，虽然我们后人这个后世尊孔子和颜回为圣人，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看重的仁义道德、修身养性，并不能带给他们，并不能让人真正的成圣，并不能给他永远的满足和喜乐。人类永远都在寻找内在的满足和喜乐，寻找福气，没有人去主动去寻找灾祸或者痛苦，只是个人的方法和途径不同。在耶稣的那个时候，当时的法利赛人想要靠律法，撒都该人日重于权势，埃斯尼人走苦修的路子，分瑞党想靠着恐怖主义来推翻罗马。今天呢？今天我们有些人觉得高科技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的手机 APP 可以帮你做所有的事情，也有人从毒品中寻找一些片刻的亢奋，有人在各种的爱好中消磨时光，打牌、打 pickleball。佛教徒靠积德行善，道士追求仙风道骨，穆斯林的圣战者他们向往这个天上的天堂的那些处女。但是耶稣今天告诉我们，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会看到耶稣所说的福气，事实上是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样让我们的罪得赦免，怎么样成为义人，怎么样进入天国。这段经文我把它叫做登山宝训。经文本身事实上也有登山进阶的味道，八福就像有个八个阶梯通往天国，通往我们都向往的内在的满足和喜乐。下边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我们看第一步，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也记载了这段登山宝训，那地方第一句话说的是贫穷的人有福了，干脆没有说邻里贫穷的啊，这个是虚心的人，事实上是这个就是邻里贫穷的意思。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直接都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个词，这个贫穷，在这个地方显然不是指的这个物质的贫穷。这个贫穷的原文是一个极端穷困的意思，这个极端穷困是说不仅你没有钱，而且是你没有能力去挣钱，是你完全无能为力，你只能靠乞讨度日，是这样的穷。不是说我今天经济困难，如果谁给我100块钱我可以渡过难关，不是这样的穷，是你必须要完全依靠别人。所以如果说这是贫穷的人有福了的话，那就麻烦了，我们在座的几乎没有人能够进入天国，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如果你看到有弟兄姐妹有缺乏，你就不能去帮他了，因为你一旦帮他，他不贫穷了，那他就不能进天国了，也是不对的。所以这里说的是邻里贫穷，这个是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主耶稣要从邻里贫穷开始呢？它有这么重要吗？是的，如果我们认识到邻里的贫穷是进入天国，我们必须认识到邻里贫穷是进入天国的第一步。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顺着这个台阶能够登顶，我们不可能得到神里面的完全的满足和喜乐。加尔文主义有一个五要点，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熟悉，就是郁金香 Tulip。 第一条就是 Total Depravity， 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全然的堕落。这个全然堕落就是说我们这里边没有一点的好，我们的身上我们靠自己做不出任何一点的善事可以让神高兴或者是让我们得救。看到我们邻里的贫穷，看到让人虚心，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他们犹太教只要相信说我只要守律法，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做到，我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他们不觉得我这个 spiritually 我是贫穷的，我做很多事情我就在神的里边就很富足。耶稣曾经打过个比方，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他为自己能够进食，为自己十一奉献，在那儿就是自吹自擂， 然后呢，又提到另外一个税吏，说那个税吏说为自己的罪捶胸顿足，在那儿悔改。结果耶稣说，那个税吏比这个法利赛人更为有益。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骄傲和自义进入是进入天国的最大的绊脚石。除非你意识到自己无法靠自己进入天国，你就得不到天国。这是一个悖论。这是耶稣教导的，经常教导类似的悖论有很多。耶稣说，如果你不能舍去你的生命，你就得不着生命。耶稣说，如果你不认罪，你的罪就不能被赦免。耶稣说，如果你不觉得你自己穿着肮脏，你就得不到那极尽的白衣。耶稣说，如果你看不到自己的鱼丸，你就得不到那智慧。如果你自己不觉得贫穷，你就不能得到富足。保罗曾经是个狂热的犹太教徒，他自称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但是神的亮光让他看见他自己内心的污秽，他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然后他就发现他以前的成就一切不过是粪土。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曾经责备一个教会叫老底家教会，他说老底家教会自以为富足，已经发了财，什么都不缺。但是神说，你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你什么都没有。要得到天国，我们必须知道自己邻里贫穷，我们必须虚心。第二步，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哀痛是一种情绪，就是难过、忧伤、忧愁、伤心。导致哀痛的这个原因有很多，有各种各样的。但是，是不是每一种哀痛神都会安慰呢？有一个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王叫亚哈，他垂涎这个拿伯的葡萄园，他拿不到葡萄园，他就闷闷不乐，他就有悲伤。还有大卫的儿子暗嫩，他得不到他的妹子他玛，他就忧愁，他就生病了都。如果我去拉斯维加斯，我去赌博，我输了100万，我一定也是悲痛欲绝。亚哈、安嫩和我都很爱痛，我们都有福吗？神会安慰我们吗？显然不是。那耶稣在这说的是什么呢？这里的哀痛是当一个人看到自己完全的败坏，我们的属灵完全的破产，产生了一种悲痛的情绪。约翰福音16:8是这么说，他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看到我们内在的完全的腐败的时候，我们就心中就会有哀痛的感觉。保罗曾经责备哥林多人，他说，你们中间有人行淫乱，有人收了他自己的继母，然后就责备他说，你们这种情形下你还可以自高自大不知哀痛，意思就是说你们犯了这样的罪，你们应该是哀痛啊。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不堪的属灵的光景，哀痛是我们必然的情绪。为义为罪而哀痛，就会带来悔改，认罪悔改就会蒙神赦免，这是对罪人最大的安慰。要进入天国，你首先要意识到你邻里贫穷，贫穷到一个完全破产的状态，然后我们必须为这种贫穷来哀痛。唯有你自己看见依靠你自己想进入天国是死路一条的话，你才会接受神的恩惠。在路边要饭的人知道没有人欠他一分钱，任何一个人给他一点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恩惠，没有他自己任何的功劳。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大卫贪图美色，杀人夺妻，当他被先知拿单指出之后，他马上认罪，因为他就为他自己的贫穷哀痛。我们看到在诗篇51这篇忏悔诗里面，他是这样说的，我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腹中就有了罪，多么痛的领悟。但为罪哀痛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将得安慰。第三步，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这句话对犹太人来说非常特别，因为犹太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做梦都想承受地土，就是耶和华神赐给他们的祖宗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一片迦南美地。但是今天呢，他们就活成了罗马的子民， 说的是亚兰话。收复他们的所罗门王时代的最广阔的疆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一个荣景。事实上，就在主耶稣之前的大概200年左右，马加比通过武力武装革命曾经带来了大概100年左右的短暂的繁荣和独立。而且犹太人也相信说，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会再次领他们通过战争武力来重塑这个所罗门王当时的这个辉煌。甚至在耶稣复活之后，在无信节的时候，那些门徒们还问他，主啊，你现在就要复兴以色列国吗？这地方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犹太人会想，温柔能让我们承受地土吗？但主耶稣却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这个词原文也不容易解释，中文中的温柔通常是指我们的语言上行动上的一个温和和体贴，但是原文的温柔更加接近于谦卑以至于胆怯。英文有翻译都是 meek， 胆怯。当你看到你自己破产的光景，你为你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哀痛，你知道你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自己主张、为自己辩解、为自己坚持的时候，你必然表现出就是什么温柔、谦卑和胆怯。你没有办法凶狠，对不对？谁见过气势汹汹的乞丐？气势汹汹的不是要饭的，是要债的。有一个学生自己做完作业非常满意，然后就觉得我一定是100分，交了作业就等待这个成绩，结果成绩单上显示是0分。他很奇怪，他就问说，老师，我哪做错了？老师说，我也不知道啊，我是化学老师，你交给我的是物理作业。你说他能够跟理直气壮跟老师要说你给我分吗？给1分都是恩典，对不对？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属灵破产，我们畏罪，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敢坚持自己的义，我们温柔的待别人，我们就能够蒙神的悦纳，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与耶稣一起承受地土。这个地土不是有形的迦南美地，是将来天国的一切的产业。第四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在中东的那个时候，在古代的那个中东，干旱饥荒是常有的事情。圣经中有许多关于饥荒的记载，我相信大家一定熟悉，我就不说了。今天在美国，食物是无限的丰富，没有人真的会挨饿，你要想吃饭吃饱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人是永远吃不饱，永远不会吃饱。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厌食症，对不对？厌食症，我本来想放一些照片，后来我想一想还是别放了，那个真的是会引起你的心理上的和生理上的不适应，非常恐怖。通常女性居多，一般就是为了减肥，就是控制饮食，控制到最后就不想吃饭，然后就后来就完全吃不下饭，最后很多会活活的饿死。你如果你不想吃饭，就不可能吃饱饭，对不对？你不愿意吃饭，你就不可能吃饱饭。主耶稣说的那个败家的浪子，当他挥霍完所有的家产之后，就落就是落到一个地步，就是要跟猪抢猪食吃的那个地步。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他父家的一切的丰富，他父家的美食，他就决定回家跟父亲去认罪。他的父亲就杀牛宰羊的来款待他。如果他依然对那个猪食也是一样甘之如饴，他还需要回家吗？他还能够吃得上他父亲的那些牛羊吗？他还能够得饱足吗？所以这里说的饥渴不是对财富、工作和健康的追求，这里是说的是对义的饥渴，对罪被赦免的盼望，对与神和好的追求。在诗篇63篇，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渴慕神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渴慕他的义，神就赦免我们的义，他就算我们为义，然后赐给我们属天的满足和喜乐。饥渴慕义就是对神的渴慕，我们渴慕义，我们在义上就可以得饱足。所以这是前面四个阶梯，首先我们要看到自己属灵破产，我们完全不能自救。其次，我们要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破产、为我们的属灵光景，我们要哀痛，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必然的谦卑温顺。 因为我们没什么可夸的。刚才唱了，我们一无可夸。到了第四步，自然我们透着思变，我们就想要变化，我们就寻求神的供应，就好像快要饿死的人来寻求那粮食和水一样，食物和水一样。前面三个阶梯自然而然带到了第四个，那第四个后边的四个阶梯更是建立在这第四个阶梯之上。我们因此我们就得到神的恩惠，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改变，我们就可以去连续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变得纯洁，我们可以成为这世上的和平使者。第五步，连续人的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这个连续是什么意思呢？英文是 merciful。中文的连续很多时候大部分是同情、怜爱、体恤，实际上没有准确翻译出这个 merciful 的这个意思。mercy 它有一个意思是说，对这个人，你本来是有权利去惩罚或者去伤害他，就说他欠我的债，我可以把他送到官府让他下贱，但是我放弃这个权利，我给他同情，我给他赦免，我说我不要你的债了，这才是 merciful。这才是我们说的连续的意思。当主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去吧，不要再犯罪了。那个妇人本应当被石头打死，但耶稣赦免了他，这就是连续。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羞辱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连续。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神赐下耶稣替我们死，让我们得以存活，这是怜悯、连续。主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们可以赦免别人，你们自己也会被赦免。雅各书2:13说，那不怜悯的人的人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主耶稣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有一个不肯饶恕同伴的10两银子的那个恶仆，他自己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然后主人怎么样，就说你既然不赦免你的那个同伴，我也不赦免你，我也不能饶恕你。我们赦免别人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一个过火的玩笑，一个无意的伤害，一个白色的谎言，但我们得到的却是神对我们所有的过犯，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所有的过犯的赦免。没有神的连续和赦免，我们就不可能有内在的满足和喜乐，就不会有福气。第六步，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清心，英文是 pure heart， 就是你的心是纯粹的、纯洁的。诗篇24:3，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进入神的国？就是那些被神赦免，我们全人里外被神洁净，有神赐下一颗新心、有新的生命的人。神曾经通过先知以西结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你们一颗新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边。我们唯有重生得到新的生命，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才能够得见主的面。神在圣经中反复说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圣洁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我们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就可以达到，要靠的是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灵里边破产的事实，我们是没有一无可夸，所以我们祈求神的赦免，神就连续我们，免我们的罪，让耶稣的宝血可以让我们重新变得守节心清，我们才能够得见神。第七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是什么意思？英文是 peacemaker， 实际上就是和平的缔造者、和平的使者。如果我们是和平使者，我们就会被称为神的儿子。你知道谁被称为神和平的使者？耶稣自己。 耶稣是说，耶稣有一个这个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就是和平使者。神是和平的神，神最初创造的这个伊甸园是一个和平的花园，但是罪进入世界，人与神为敌，人与人为敌，人与自然为敌。你看看今天伊甸园之后的这个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和今天就是 this moment 这些这个那边的战争，你就知道和平是何等的宝贵。所有一切的战争冲突的根源，你去找寻，都是因为人背弃了神造人的目的。铸剑为犁是和平的一种，我们在这个各地游玩，你会看到很多和平纪念碑，但是和平纪念碑都是纪念某一场战争，一战的、二战的。如果我们只是追求说没有战争，好像这就是和平的话，那什么地方最和平？你知道吗？墓地里边最和平，没有战争，连争吵都没有。但这不是主耶稣说的和平。我们不仅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我们更要解决人和神之间的冲突，停止与神为敌。我们和神的关系对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就对了。要恢复新天新地，要恢复与人的关系，耶稣是那个和平的君。所有信他的人，我们都应该和他一样成为和平的使者 peacemaker， 使人和睦。和平是所有的人与神和好，都能够被成为神的儿子，这是只有在神的国度里才有的景象。第八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真正属神的人自己知道邻里贫穷，为自己的过犯哀痛，谦卑自己，渴慕得到神的赦免和怜悯，同时也能够赦免和怜悯别人，有一颗属神的心，心纯洁的心，然后我们努力在世上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但是你知道世界上谁掌权？魔鬼撒旦掌权。世界上很多人伏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他们憎恨神，他们憎恨基督徒，他们千方百计要逼迫基督徒放弃信仰，和他们一样来追随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在世上游来游去，寻找可以吞噬的人。神和撒旦之间的征战是永远不会停止，直到主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所以基督徒，所有基督徒，你和我，我们要有预期，在生活中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场合，我们会为义受逼迫。如果你在世上你没有感受到任何的逼迫，没有一点的好像不舒服的地方，那很可能有问题，你很可能是跟世界为伍了。如果你和那些拜偶像的、淫乱的、酗酒的、吸毒的，你与那些人为伍，跟他们称兄道弟，他们当然不会逼迫你。主耶稣说，你们受逼迫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保罗就说过，在他最后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因为打过这美好的仗就是逼迫，所以他就欢喜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天上的冠冕是神的赏赐，是我们所有福气，是我们所有的满足和喜乐的根本。这就是主耶稣登山宝训中的八福，其实就是我们信徒登上耶稣、登上耶和华山的八个阶梯，进入神国的八个步骤。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的本性是完全的败坏，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要想得到属天的福气，要想得到真正的内在的平安和满足，我们就要为罪哀痛，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要渴求神的公义和连续，我们也可以连续别人，我们可以守纪心心，在世上成为人和人和人和神之间的和平的使者。我们要注意，这个八福并不是真的是针对八种人、八种福气，好像说，哎，我可以选择，哎，我比较喜欢地土，所以我做一个温柔的人，哀痛就不要了，不是这样啊。这地方实际上是说的是只有一种人，就是基督徒，就是爱神的人，也只有一种福气，就是进入神的国。 神的儿女有很多不同的品性，神的国的福气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才是天国八福的本意。世人很看重钱财富，觉得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内在的满足和喜乐。昨天我刚刚看到一个调查，很有意思。这个调查是问美国人说，我给你多少钱，你可以永远的放弃爱情，永远的放弃啊，永远。结果知道有多少人吗？26%的人，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他们给爱情打了个，就是标了个价格，当然这价格很高，平均价格是$1.28亿，就是年轻人要的更多，年轻人要到5亿，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给我足够的钱，当然这个数字很大，但是他们说只要你给我足够的钱，我一辈子没人爱我都没关系，是这样的吗？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吗？你要知道，即使是$1.28亿，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也不能保证你的满足，不能保证你内在的满足和喜乐。Robin Williams， 我相信很多人喜欢他的电影。他是2014年8月11日上吊自杀，相信他的资产也会是上亿以上，1.28亿应该是有了。他可以在屏幕上给观众带来许多的笑声，但他自己笑不起来。Thomas Lee， 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慈善家，他曾经一次给哈佛大学捐了$2200万。他是许多的艺术场馆和大学的董事，他就在去年2月23日，在他的办公室，曼哈顿的办公室开枪自杀，死的时候他的资产还有$20亿以上，远超过1.28亿。他有用不完的财产，但他却不能给来自己买来满足。姐妹们应该认识这些东西是吧？这个包的品牌叫 Kate Spade。你知道 Kate Spade 事实上就是他 founder 的这个名字，这个 Kate Spade 女士这个建立了这个公司。她在2018年6月5日在公寓中用一个丝巾上吊自杀，她撇下了她的丈夫和可爱的女儿，以及无数喜欢她的粉丝们。她可以给用户带来斑斓的色彩，但是她心中的灰暗却无法。灰暗到无法继续，灰暗无法排除。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人，这个大家都知道 Zappos 的 founder 谢家华，他很早的就是这个公司卖了以后发了财，很多的钱，但是他一直觉得就不快乐。他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招了很多的朋友，在拉斯维加斯要开一个什么 village， 什么一切的目的，包括吸毒、吸笑气等等，都是为了快乐。那个，这是他的访谈里面可以看得到的，为了追求快乐和满足，但是最后因为吸毒，他死于非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那有人就会说，难道世界上就没有满足和喜乐了吗？短时间的满足和喜乐当然会有，新婚宣誓的那一刻，中彩票的那一刻，拿到第一张工资单的那一刻，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刻。但是如果没有神，这些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你永远的满足，永远的喜乐。今天的世界越来越看重这个肉体和感官的短暂的暂时的满足，但是却看清了生命的价值。就好像这个飞机失事了，大家都应该赶紧逃生，结果你说，哦，我的行李里面还有一些珠宝，我得回去把这珠宝拿出来然后才走。又好像你在饭店吃饭，刚开席厨房着火了，所有人都往外跑，你说不行啊，我得吃完这个美味的肥牛我才能走啊。没有永恒的生命，每顿都吃肥牛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真的看重救恩，看重神儿女的身份，看重永生，我们的喜乐和满足就不会受到我们这些短暂寄居在世上的得失的影响。无限的永恒和有限的今天，哪个更重要？不言而喻，对不对？学过数学，有限的数和一个无穷大怎么去比？只是我们看不见永恒的时候，我们就轻忽了我们怎么样为永恒来预备。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银行里边的那个数字，账户的数字对你还有什么意义呢？你在公司曾经职位的高低，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区别呢？你住的那个千万豪宅，你花了好多精力去装修的这个千万豪宅，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日秦始皇。我们看一个正面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位女士吗？有些人可能知道哈，她叫暗室之父，暗室之后 ，The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蔡淑娟姐妹。蔡姐妹是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个官宦的家庭，她的父亲这个官至江宁布政使，她应该知道就是曹雪芹祖上的那个官职，应该是大户人家。她的父母都是佛教徒。但他自己进入了一个宣教士办的女子学校，然后就信主。他带领了全家无数无人信主，就是几乎是应该是全家人都信主了。但是他在41岁的时候得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病，然后这个病最后导致他的这个失去平衡能力，所以要躺在床上。然后呢，眼睛对光特别敏感。他的后半生从那之后，他必须就是把他关在黑屋里，在黑屋里他还要戴上厚厚的墨镜。他才能够眼睛才能够适应，所以他得到了一个暗室之后的这个称号。暗室之后也是他的写的一本书的名字。在他的人生的剧本中是无边的黑暗，但是他在暗室之中所做的见证却成了成千上万人的安慰和鼓励。他在这本书的最后他写道，说我确实在患难中找到了平安，在痛苦中得到了喜乐，在黑暗中得到了亮光。不随外界环境变化的内在的满足和喜乐，就是主耶稣应许的福气，就是认识神。磐石团契有一个姐妹叫左左，大家很多人应该认识，几年前曾经来到这个受洗班来分享她的见证。那天我正好在，我非常感恩，我正好在，我非常受感动。我当时就说这个怎么没有录下来，因为那个见证是太有力量了。他讲述了他非常感人的信主的经历，但是最震撼的是他说他描述了一个异象。他说有一天他在早上在灵修祷告的时候，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这画面是什么呢？他说他自己站在沙滩上，叫做奶瓶子，说是岸上有很多人都在往远处的一座山上走，而那个山上呢有十字架，有耶稣的宝座。同时他说海里边也有很多人在游泳，而且好像是他自己的意象中看到，就是越成功的人他的水性越好，然后就越在更远更深的海里面在翻腾。海里的人都觉得自己水性很好，都觉得可以一直在那儿游，但是他们不知道如果不上岸最终都会淹死。然后他说我看我的先生就在离岸很远的地方。内在的满足和喜乐，神永远不改变的福气，是在耶和华的山上，而耶稣就是上山的唯一的道路。我想问大家，你还要继续在海里游泳吗？我们一起祷告。下巴父神，我们感恩今天你透过这一段话语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在世的我们基督徒的福气到底是什么。主，我们中间如果有不明白的，主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身向他们说话，让他们看见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也祝愿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有一天能跟我们一样拥有这些在我们内在的完全的满足和喜乐，拥有我们的神。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